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新预算案聚焦对富人和企业增税。
五家中国公司帮助伊朗制造战争用无人机，被美国商务部制裁。
五角大楼要求加倍太平洋驻军的资金，对抗中共威胁。
福特汽车与中国宁德时代合作电动车电池，卢比奥准备提案设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德国汉堡市一家教会昨天晚上发生枪击案，当地媒体报道已有7人死亡，8人重伤，警方认为凶嫌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名死者。法新社及路透社报道，案发现场的警方发言人表示，汉堡市北方的大博斯特尔区一家教会昨天晚上传出枪响后，汉堡市警方今天早上发推文表示，案发现场地区的警力措施正在逐步终止，仍在继续调查这起犯罪案件的相关背景。警方发言人说，没有看到凶嫌在逃的迹象，相反，警察握有迹象显示一名凶嫌可能还在这栋建筑物内，甚至可能就在死者当中。发言人提到，在建筑物上层处被发现的人可能就是凶嫌。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在推特提起这件案件，发文哀悼。
周四，美股三大指数再次重挫，其中硅谷银行的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的股价当天大幅下跌了60%。据摩根大通首席美股策略师兼全球量化研究主管拉科斯周四说，在利率和资金成本不断走高之际，市场上的未知风险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拉科斯指出，以银行股崩跌和币圈的溃败为例，这可能只是我们所看到的潜在副作用或者伤亡的一小部分。我们不知道我们将面对的是什么，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身处一个非常限制性的环境中。另一方面，美国银行基石货币策略主管瓦姆瓦吉迪斯也警告，美国劳动力强劲和通胀报告证实市场更加相信高通胀会持续下去。他强调，低通胀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他而言，美联储在通胀飙升以前，对于超宽松货币政策过于依赖，以至于美国在缓和通胀上需要付出更多代价。
当前，五角大楼正在要求国会大幅增加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资金，以购置导弹防御系统和雷达等设备。这表明拜登政府对打击中共在这个地区的侵略行为感到越来越紧迫。根据美国新闻网政客获得的一份非保密版本的报告，除了拜登总统向国会提交2024年预算之外，五角大楼将提交一份新的$153亿的计划来资助太平洋部队，这是五角大楼去年要求的$61亿的2倍多，也比国会授权的$115亿还要高。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导弹防御系统、雷达和空间传感器，以及增加演习和培训。而这份报告的日期为3月9号，是国会授权的对美国印太司令部需求的独立评估。报告警告，美国要警惕中共的快速军事建设，也要关注中共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不断加大压力，企图使这些国家屈服于中共的意志。
据英国金融时报9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30号将在纽约一场由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赞助的活动上演讲，并接受他们颁发的全球领导力奖项。根据哈德逊研究所官网的信息，全球领导力奖表扬终身成就以及对促进民主、自由市场和经济成长、创新、国家安全及强健公民社会有功并展现战略领导力的人士。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蔡英文计划在访问台湾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时，在行程中过境美国，除了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也将在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说。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周四说，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 侨委会将举办至少四场侨宴，但是在哪个区域举办侨宴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因为还有中美洲的行程，其中美东地区确定在纽约，美西可能在洛杉矶，但洛杉矶区域较大，明确地点尚未决定。
由于美国福特汽车正斥资35亿美元在密西根州设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并与中国宁德时代协议使用中方的电池技术，但是这项协议已被参议员卢比奥盯上。身为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龙头的卢比奥，目前正准备立法禁止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适用税负抵免，防止中国公司从中受益。而福特汽车在回应卢比奥时表示，在美国国内制造电动汽车用电池会比继续全然依赖国外进口好得多，同时不会有其他实体从这项计划获得美国的赋税优惠。但是卢比奥呼吁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应立即审查福特与宁德时代之间的协议许可。卢比奥认为，福特与宁德时代合作只会加深美国在电池技术方面对中共的依赖，而且很可能刻意让工厂符合降低通膨法赋税抵免资格，因此有必要设限防范。
根据美国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周四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公司今年1月和2月的裁员人数达到了14年来的最高水平。在宣布裁减的18万多名雇员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科技行业。这份报告指出，仅仅在2月份，美国公司的裁员人数就达到了77000多人，比去年同期宣布的15000多人高出4倍多。今年到目前为止，雇主已经宣布计划裁员18万多人，比2022年头两个月宣布的34000多人暴增了427%。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查林杰说，如果经济发展继续放缓，裁员通常是公司削减成本策略中的最后一招。现在绝大多数裁员都发生在技术领域。他提到，雇主们正在关注美联储的加息计划，很多公司已经为经济下滑计划了好几个月，同时在其他方面削减开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家中国公司帮助伊朗制造战争用无人机被美国商务部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距离百度3月16号推出类似于 ChatGPT 的聊天机器人还有一周时间。据百度员工透露，他们正抓紧时间赶在发布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但是这款聊天机器人仍然难以完成一些基本功能。尽管这次发布对中国的科技行业来说是一个备受期待的事件，但是有一些员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造一款功能完善的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制裁，中国公司不能够再购买 AI 芯片。其中一些知情人士说，在预定的发布日期之前，作为这个聊天机器人基础的 AI 模型仍在接受数据培训。据听取了这项计划简报的人士透露，百度计划分阶段推出这款产品，首先向部分用户开放进行公开测试，不过百度没有对此事置评。
据智能音箱公司 Sonos 周四宣布， Sonos 公司将增加对 Apple Music 空间音频的支持。从本月28号起， Sonos 用户将可以通过 Sonos App 播放 Apple Music 中的空间音频音乐，这是苹果首次将空间音频技术应用在第三方音响。自此， Sonos Arc 和 Beam 成为市面上唯一不借助任何外部播放器就可以聆听 Apple Music 空间音频的回音壁设备。空间音频提供了多维度的沉浸式声音体验，是音乐从单声到立体声持续发展的下一个重要节点。经过多年的耕耘，如今空间音频正迅速成为大牌歌手、音乐制造人和工程师采用的主要录音格式。Sonos 声音体验副总裁马丁表示， Sonos 将继续以听众为导向推进声音的创新，确保他们能够通过 Apple Music 获得变革性的体验，例如支持杜比全景声的空间音频，进而从他们最爱的音乐当中获得更多的听觉享受。
据英国金融时报九号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正绕过美国的出口管制，通过中介机构取得美国的高端芯片，这暴露了美国对中国尖端技术的封锁存在漏洞。这两家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国 AI 监控技术公司已经找到避开管制的方法，包括使用云端运算供应商和第三方租赁安排，以及通过中国子公司购买芯片。知情人士透露，获得中共政府支持的语音识别技术公司科大讯飞，虽然在2019年被美国列入出口黑名单，但是这家公司一直租用英伟达的 A100 芯片，这个芯片在开发突破性 AI 应用和服务的竞赛中至关重要。对此，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说，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正在大力调查可能违反出口管制的行为，但不对具体指控发表评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共有5家中国公司和1位个人受到财政部的新一轮制裁。这些公司经调查发现，向伊朗出售了数以千计的航空组部件，包括用于生产无人机的零配件。而无人机则被伊朗用来攻击邮轮，并出口给俄罗斯用于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请听报道。
周四，财政部宣布向5家公司和1位个人进行经济制裁，原因是这些实体和个人向伊朗提供航空配件，支持德黑兰生产无人机项目，而负责接收航空配件的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则一直涉及制造见证者136无人机。伊朗当局使用这款无人机攻击邮轮，并向俄罗斯出口相关项目。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次卿布莱恩·尼尔森在声明中说，伊朗一些采购网在全球采购无人机，并提供给俄罗斯在其非法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造成乌克兰平民伤亡。美国正持续对这些伊朗采购网络进行追踪打击。他表示，自2022年9月以来，美国针对涉及伊朗制造和转让无人机的个人和实体已经进行了6轮制裁。受到新一轮制裁的5家中国公司包括杭州富阳靠头机械有限公司及其在香港的幌子公司 Raven 国际贸易，以及桂林阿尔法像素科技 SC Trade PTY 和深圳卡斯波罗科技公司。被制裁的个人则是袁云夏。今年1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曾表示，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可能参与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伊朗虽然承认向俄罗斯出售了无人机，但是辩称这些是在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所发货的。俄罗斯则一直否认有使用伊朗无人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两会期间，9号传出北京市发热病例暴增，医院大排长龙。中国多省市近日纷纷发布甲流疫情防疫通知，抢药现象频传。台大医院专业医师与台湾学者分别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他们对中国医疗的担忧。请听报道。
中共国家医保局9号通报，截至2022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13.457 亿人。较前年年底减少1727万人。2021年至2022年，全国累计结算新冠疫苗及接种费用超过1500亿元。由于中共当局的数据信息不透明，外界无法获知疫情的真实情况。不过，由此观察，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李建章医师3月10号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
主要就是说，第一个，他好像下降了1700多万人嘛，哈。的家暴这样子，那这个数字是可以观察跟 历年这个减少的保险人数有没有明显的下降？那有明显下降，因为一般会退保的就几种情况嘛，可能是移民啊、哦，或者是说经济无法负担，或者是死亡这样哦。所以说，如果这个比前一年来讲有少了1700多万人在医保里面呢，看过去的一个减少数字比如果一个明显的落差大幅的增加的话，那可能这里面就是含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种情况。
中共两会期间，北京市发热病例暴增，医院大排长龙，包括上海、山东等多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甚至还出现了大白肺的案例。许多民众担忧表示，说是甲流，是否就是新冠变异呢？近日，北京、陕西、河南、南宁等多省市也纷纷发布甲流疫情防疫通知，外界揣测实际严重程度可能远超公布的数据。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认为，在中共的体制下，疫情隐忧始终未解。
这个从疫情前到疫情后，我们看到中共的体制或者是中共的这种所谓的看病难的这种情况，其实都还是持续的。首先，医疗的这些量能是非常不足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疫情的恐慌，恐怕还是家长，恐怕还是老人一直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那现在中国大陆会陷入一个新的两难。为什么讲说新的两难？过去的三年里面，中国因为封控的原因，所以包括医学系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是上网课的。那上网课没有实务经验的状态之下，你敢给这样的一个医生，你敢给这样的一个品质，然后来进行背书吗？我想这个是恐怕是一个，我想接下来几年里面，大家都可能会看到，在中国医疗上面会有更严重贫富差距的一个情况，供给跟需求里面是呈现一个高度的落差，中国怎么去面对还有可能再度爆发的这个疫情的这个隐忧，其实一直未解的一个情况。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拜登总统公布了一份17万亿美元的2024财年预算案，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削减3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并对富人和企业大幅增税。不过，面对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外界预计相关提案不太可能以目前的形式通过，但会是民主党或拜登总统作为潜在竞选连任的施政蓝图。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公布了一份拟议的2024财年预算，该预算提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将联邦赤字减少近3万亿美元。这一计划远比去年提出的1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计划更为雄心勃勃。不过，拜登强调要对超级富豪和企业征收更高的税，以帮助支付他的支出提案。该预算寻求部分废除前总统川普的减税政策，将个人最高税率从37%提高到39.6%，并将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同时对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征收25%的最低税。预算案还提议通过将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从10.5%提高到21%，以此改革国际税收制度。该预算要求将1月份生效的1%股票回购税提高4倍。白宫声称，这将解决回购的持续税收优惠问题，并鼓励企业投资于生产力和更广泛的经济。在军事方面，拜登预算案请求将国防部酌情预算授权提高到2024财年的842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2%，但这一数字低于分析师估计的最高涨幅。因为该部门的通货膨胀率约为5%，显示国防开支将至少维持目前水平。目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经在推动下一财年国防方面大幅增加国防开支，预计民主党人会要求更高的数额。此外，预算要求对乌克兰拨款7.53亿美元，以继续对抗俄罗斯的入侵，并拨款超过60亿美元，以支持乌克兰以及美国与北约和其他欧洲盟友的联盟。另一方面，为了在国防战略中优先考虑对抗中共， 预算强调了国防部正在进行的91亿美元的定向投资，以增强美国盟友和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能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俄国用极音速飞弹轰乌克兰，专家称美国与北约军援能抵消攻势，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会晤，讨论中共威胁；
俄罗斯用高超音速导弹轰炸乌克兰，专家说美国和北约的军援能抵消攻势；
习近平三连任，有分析指出或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
微信群圈霍金欺诈案，9名受害的纽约华人集体向 FBI 报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周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白宫会面，讨论可能对中共实施的制裁，原因是担心北京准备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和冯德莱恩还将讨论通过投资基于安全供应链的清洁技术来应对气候危机的美欧合作。另一个话题是，拜登当局计划根据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向美国公司提供3690亿美元的绿色补贴和税收抵免，旨在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半。欧盟认为这是歧视性的。一个特别工作组于10月成立，旨在解决这些担忧并避免一场跨大西洋补贴竞赛。此外，欧盟和加拿大一直致力于建立绿色联盟，以发展双边的气候中和、循环和资源高效的经济体。预计拜登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协调这方面的工作。
一直以来，中共人大和政协都被人视为橡皮图章。正在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其中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今天上午表决通过，共2951票赞成，1票反对，无人弃权。这个方案涉及多项内容，受到不少质疑。据中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7号提交人大的方案说明，中共20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涉及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所谓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办事机构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技部整体承担。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7号对大纪元说，整个中共的行为就是监控、管理、控制，这是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的毛病，这是对于自由经济市场本身的一种干预和破坏，根本不符合世界性的潮流。中共也将组建新的国家数据局。宋国成说，中共对国家数据库的建构本身是一种数字集权的表现，政治性的目的远远高于它的经济意义。香港明报之前披露，中共可能成立名为中央内务委员会的新机构，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和反间谍等职能，把原来属于国务院的公安部和国安部也改为隶属旗下。不过有关党的组织调整计划，预计要在人大会议结束后才会正式宣布。多家海外媒体分析说，中共的机构改革是一种强党弱政的做法。
中共两会上，习近平不出意外地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始了第3个5年连任。今年两会是中共政府换届，最高领导层进行大洗牌。时政评论员李林一3月10号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第3次当选国家主席属于预料之中的事。 问题是当前中共在国际上被西方孤立，国内经济下滑，党内人心涣散，而习仍想保党。按照现在的趋势下去，习在这个任期内，中共很可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或打击。尽管习近平一权独大，然而他在国内面对的是经济萎靡、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死局。时政评论员周晓辉今年1月发表的文章表示，内外交困的中共当局如今已处于火山口，听听国内因疫情管控无预警放开造成大规模感染、大规模死亡而引发的咒骂声，看看坊间不断涌现的反抗和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横幅，就知道中共丧失了多少民心。文章表示，在国际上，中共也是臭名昭著，被美欧早已视为公敌。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说，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进度有了一些进展。对此，瑞典、芬兰以及土耳其三方的代表9号在比利时坐下谈判，当天的讨论并没有取得突破，但三方代表都同意再举行更多会议进一步协商。据路透社报道，瑞典和芬兰于去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但遭到土耳其反对，说这两个国家窝藏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土耳其和西方盟国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不过，在斯托尔滕贝格等的积极斡旋下，三方同意9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谈判。三方会谈后，瑞典首席谈判代表斯滕斯特伦在记者会上说，土耳其认同瑞典和芬兰的努力。他说，正式向前迈进一小步，三方已经重启谈判，并且同意继续会面，但不能对外透露具体时间。
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两处中心被用来作为中共政府支持的警察局，以恐吓或骚扰华裔加拿大人。加国警方9号表示，正在调查这项指控。魁北克省加拿大皇家骑警通过声明表示，我们正采取警务行动，目的在于发现并阻止这类由外国政府支持的犯罪活动。这些活动恐怕将威胁加拿大居民的安全。美国和荷兰等国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此前，总部设在欧洲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全球主要城市中存在数十个中共警方的所谓服务站。去年11月，安大略省皇家骑警也对多伦多地区华人警察服务站的类似报道展开调查。魁北克皇家骑警表示，加拿大华人已成为蒙特利尔与附近保勒沙两个中心进行可能活动的受害者。警方认定这两个中心可能是中共当局运作的警察局。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将在爱丽舍宫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苏纳克。路透社报道，这表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在英国脱欧引发多年紧张后出现升温。路透社写道，巴黎和伦敦希望翻过英国脱欧后相互争执的这一页。法英两国各有自己的优先重点，对英国来说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船问题，英国期待法国在打击非法移民上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在法国方面，当务之急则是通过支持乌克兰重振两国在国防领域的联系。法国总统府方面表示，这次峰会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建立联系。法英两国之间关系持续升温的另一个迹象是，查尔斯三世国王也选择了法国作为他继任国王后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国家。苏纳克访问巴黎的另一个背景是，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也在解冻。近日，英国和欧盟就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贸易协定的修订达成了协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用高超音速导弹轰炸乌克兰，专家说美国和北约的军援能抵消攻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四，金融股全面下跌，银行股损失惨重。 根据《华尔街日报》统计的数据，昨天美国四大银行的市值蒸发了470亿美元。USVB 金融集团决定以18亿美元的亏损出售它的大量证券组合，以应对存款流出，导致银行投资者感到不安。这使得这家专注于技术的银行股票被抛售，股价当天也几乎减半。周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以及富国银行的跌幅都超过了5%。
根据媒体披露，继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20年底对大型民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监管整顿行动之后，最近因为中国经济面临困境，改变了策略。中共当局对民企的控制只是换个方法，不是正面打击，而是背后控制，也就是在政府不用花大价钱成为大股东的情况下，用一点钱换来黄金股，加大对民企的控制。所谓黄金股，就是对公司实体持有1%的股份，但对业务及决策拥有特殊的权利，如阿里巴巴就是个例子。中共网络监管旗下的一档基金最近买入阿里巴巴旗下数字媒体子公司1%的股份，股份不多，却能为中共当局带来董事席次、投票权和对商业决策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中共当局也通过黄金股取得对可能挑战中共舆论能力企业的股份，比如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营运商。熟悉字节跳动主要子公司的知情人士说，中共网信办任命一名董事进入子公司董事会，这位董事对抖音的应用内容拥有否决权，还对这个子公司的人事、薪酬、投资或资产剥离计划等具有投票权。研究机构指出，中共目前拥有的股份占了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的26%。与此同时，还推进各企业设立党委组织，国企和民营部门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让外商忧心忡忡。投资中国企业却被迫交出黄金股给北京。在政治局势高度紧张之际，这些外国投资者也担心与北京牵扯不清的关系。
过去10年里，石油生产的繁荣让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但是这股热潮正在消退。在拜登上任后，他立刻停止了美加的石油管线 Keystone， 还打击了美国本土的以水力压裂法进行页岩油气的开采，导致了油价飙升和通货膨胀。一些石油生产商说，美国页岩油的繁荣景象可能再也不会有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页岩油公司最大和最优质油井的石油产量正在减少。行业高管们本周在休斯顿举行的一场行业会议上提到了页岩油开采停滞不前的情况，说这意味着美国将重新开始增加对外国能源的依赖。几年前，全球石油市场还可以指望美国石油来缓解供应链的需求上升。10年前，美国每天生产720万桶左右，疫情前每天大约生产1300万桶，但去年美国产量的增幅是2017年到2019年页岩油全盛时期年均增幅的1/3。而拜登开放使用的美国能源储备日前已报陷入新低，美国的能源价格可能又要上涨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于9号对乌克兰多个州发起新一轮导弹袭击，美国当天制裁5家中国公司，因为他们帮助伊朗制造无人机用于俄乌战争。台湾的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说，美国和北约对俄乌战争起到关键的影响，请听报道。
俄罗斯在9号晚上对乌克兰各地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基辅表示这波攻击包含6枚匕首超音速巡航导弹，这是俄方最珍贵的武器之一。乌克兰官员指出，这场攻击切断了俄国占领区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供电，迫使核电厂必须使用柴油发电机，稍后电力才恢复。联合国核能机构首长警告说，下次好运恐怕会用完，这也令外界忧心是否会引发核危机。对此， 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3月10号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这个风险确实存在，俄罗斯军队无差别地攻击平民，轰炸乌克兰各项设施，目的就是想瘫痪乌克兰，让他们放弃抵抗的意志。他说，
这可能就普丁的目的啊，他没有办法打正式的核武威胁，他用这种灰色战术旁门左道的方法，让你担心后果无法承受，也许就说愿意给他一些好的条件跟他谈和，他就可以保存他的面子啊。但效果如何呢？至少看起来泽伦斯基已经一次一次的证明他有非常坚强的意志，不管俄罗斯怎么样去想要逼他让步，他都不让。
赵军硕认为，目前最好的根本解决方法还是美国与北约国家能再多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让乌克兰能抵消俄罗斯的攻势。此外，美国财政部周四对于向伊朗提供航空配件、支持德黑兰生产无人机项目的一个包括五家公司和一位个人的中国网络进行经济制裁。财政部次长尼尔森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伊朗无人机，造成乌国平民伤亡，伊朗与此直接相关。与此同时，美国众议员对拜登政府提出全面战略击破中俄关系。对于该如何击破中俄的无上限关系，赵军硕的看法是，所谓中俄合作无上限是基于很乐观的假定，以为俄罗斯是军事强国，乌克兰不堪一击，俄罗斯想示范给中共看，让中共有学有样，准备对台湾下手。他说，
但这么好的剧本没有发生，反而是普丁整个人陷在乌克兰战场，跟中共要更多的资源，所以很多人会说，其实中共是被迫拖下去的，那当然他必须把普丁挺到底，不然普丁垮了，对习近平不是面子挂不住问题，这个是会有骨牌效应的，如果独裁者一个倒了，习近平的处境也会很艰难。
赵军硕分析，要击破中共与俄罗斯的关系，其实关键还是在于短期内要解开这个连环套的起点，就是回到俄乌战场上，你要有决定性的反攻跟攻势。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上午，多位纽约华人共同向纽约联调局投诉了一项投资群欺诈案。据了解，这个投资群在过去几个月以至两年的时间，用所谓的劝货金的方式至少诈骗了约50万美元，全美各地估计类似的受害者至少达到400人，损失的金额达到700万美元。目前联邦调查局正在跟受害者进行面谈，请听报道。
周四上午，九名居住在纽约的华人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报案，投诉在微信群被以参加投资为名欺诈数十万美元，其中最多的一位被骗走近30万美元。一名刘姓男子代表九名受害者向一位联邦调查局的警官递交了一份书面申诉。申诉书说，他们九人在过去数月到两年不等的时间里，因参加微信中不同投资群的同一个投资项目，总共被诈骗了约50万美元。刘姓男子向警官展示一摞资料和全美各地其他400多名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指出他们被欺骗的总数达到700万。九名华人中损失最重的是李小姐，她在2021年开始参加这个投资项目，截至去年12月骗局败露后，没有获得返还的投资数额达28万美元。她对美国之音说，刚开始知道是骗局的时候，我几天都睡不着觉，因为很多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边转过来的，原本用来买房子，以为先拿去投资，先卖点东西，先赚点钱，但现在都没了。李小姐表示，她是经朋友介绍被拉进这个投资群，只要花正常货品1/3的钱，但是有圈货金，是货品价格的3到10倍。所谓圈货金，就是诈骗犯向投资者提供超廉价货品的钱。而这场骗局的败露发生在去年年底12月份时，他们有个群的管理员爆料说，他们老板跑路了，并把证据都拿出来了。申诉者之一 Grace 说，他之所以不敢公开露面，甚至不敢公开发声，是因为在今年1月份群里有人提出质疑时，被管理员、群主及其同伙威胁，表示谁敢做就把我们的私人信息公布出来，让别人来搞我们。目前， 纽约联调局警官正在研究该案情，一旦白领欺诈罪案组接受此案，会进一步跟受害者进行面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